Amen. 善思及于恶，天赐天生心喜悦，普及心神宝，为身愿神奇，一生无悔时，愿无断增长，不离菩提心，清净菩提心，诸佛皆舍受，愿得诸佛也，愿成诸菩萨，利众之一念，普诸何以知，愿众亦获此，愿诸众得乐，诸乐俱融尽，愿成彼菩萨，祈愿皆成就。
现在我们开始讲普贤行愿品的智慧品，普贤如心论的智慧品。没有传法之前，诸位要发菩提心。如何发菩提心呢？为了度化天边无际的众生，发誓成佛。为了成佛，今天我们就听这个。如心论的智慧品，如何发如此就大家发起菩提心。菩提心发好了以后呢，我们开始讲这个智慧品的论点。大家请看这个智慧品的第二页。第二页里面呢说，此等一切智，或为智慧所，故于系苦者，当生空心慧。就这个词句。这个论点叫做智慧品。这里面呢所讲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六度当中的这个智慧度。他就光讲这个智慧度，所以呢这叫做智慧品。那么这个智慧品是谁是谁住的呢？就是吉田菩萨就所住的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论点。那么这个所谓的吉田菩萨又是谁呢？在古印度有这个世界刘庄严和两位殊胜的轮次，其中呢这就是新的殊胜的轮次，就是吉田菩萨。吉田菩萨呢是本来是印度南方的一个国王的王子，那么他就是很小的时候呢也就承受了这个前世的因缘，他不愿意接受国王的这个王位，他就是想出家学佛度众生。那么他很小的时候就出家在拉兰陀，印度的拉兰陀出家，出家了以后就学佛经，专修文殊舍利菩萨，把文殊舍利菩萨呢当作他的本尊，这样修了以后呢，他就见到了这个文殊舍利菩萨，也得到了就文殊舍利菩萨的殊胜的加持，这样以后呢就开发了他的智慧，精通一切法是无我心和如幻如梦，那么就升起了无上的智慧。后来他就回到拉兰陀，在拉兰陀的时候呢就是他也不听法也不修法，就在表面上呢什么也不做什么事都不管那么拉兰陀的这些班智达和其他的这些僧众就觉得吉田呢所谓的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吉田菩萨，当时他们都不知道是菩萨，也不知道是顿开悟的人，那么他们就认为这个人呢他也不闻此修也不听经闻法也不思考佛教的这些教义，也不修行 也不好好的这个扶持戒律，那么他就仅仅受这些施主的供养这样呢，他们就认为这个就不合理，不合理。那么大家商量了以后呢，就大家同意把这个吉天菩萨赶走他们都不愿意留在那兰陀。那么他们商量的时候呢，他们说就是要采取一种措施，就把他赶走。那么他们商量就吉天菩萨他不会诵经不会诵经，所以呢，他们就轮流，就所有的班智达和所有的这个拉兰陀的这些僧众轮流的诵经。轮流诵经的话，那么轮到吉天菩萨的时候呢，他们认为他本来就是不会诵经，那么轮到他的时候呢，他会主动自觉的离开拉兰陀，那么他们就这样这个决定。决定了以后呢，最后就去给吉天菩萨说所有的拉兰陀的僧众要诵经，那么以后你改诵的时候你要诵经拉兰陀的僧众呢就给吉天菩萨这么讲，吉天菩萨说他不会念任何经。最后呢，拉兰陀的这些僧众就请求拉兰陀的堪布教他去劝那个吉天菩萨诵经。堪布去了以后呢，最后就吉天菩萨他就答应诵经。最后就轮到吉天菩萨诵经的那一天呢，就他们为了吓唬吉天菩萨，在拉兰陀的大经堂的外面就设了一个很大的法座周围呢就设了很多的供品让他上座身座传法。这时候就这个吉天菩萨他就上身座开始诵经。这时候很多人都很多人都怀疑这个人呢就是很莫名其妙也许是一个成就者这样呢有些人就心里升起一些这个心情。他一上座就跟拉兰陀的这些僧众问那我诵经的话需要诵一个什么样的经，诵一个佛已经说过的经，还是诵一个这个前为所有的一个经。问他们他们说你诵一个前为所有的经，就是说以前没有的经，你诵一个以前没有的经这样以后呢就吉天菩萨他就开始诵经，他就诵了这个如菩萨心论如菩萨心论，诵到最后一品就是智慧品。诵到智慧品的时候呢他就逐渐最后呢就逐渐的离开法座上品神品这是我们这个法本上面呢第27页上面有一个松次是说若舍勿舍法戒不住心浅，必死勿他想无怨罪极灭。就送到这里的时候呢普贤啊那个吉天菩萨就送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上天，离开宝座，离开法座，逐渐的上升天，在这个高空就上升高空。最后呢只听到声音看不见他的身体。这时候呢很多有身变的这些阿罗汉和菩萨呢用身变就跟着他追他听完了以后呢，他们就用这个智慧记下来以后呢，最后就成文成了这个轮典。这是这个轮典的来历，也就是一个故事那么吉天菩萨呢是一个这样的菩萨，也是一个这样的成就者那么这个我们今天所讲的智慧品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班智达，就是一个成就者。 缩写的一个书生的论点。好，这是作者的一个见解。下面我们就讲他所写的这个智慧品。智慧品最开头是说智慧的重要性，他就讲智慧的重要性。他是说此等一切之佛为智慧所，此等一切之，一切之是什么呢？这个菩萨行论里面呢，前面讲了不施度，这个戒啊，那个持戒、戒毒、忍辱、精进、禅定等五度，就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么这里说的这个次等一切之，就是指的就是说这些六度当中的前面的五度就是不舍、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是次等一切之。佛为什么要说持戒？佛为什么要说不舍？佛为什么要说修禅呢？佛为智慧所，这些都是为了智慧所的为了众生的心力升起智慧因此佛就说这个不舍、忍辱等等。如果就护持戒、不舍、发菩提心忍辱、禅定，这样的话，这些因缘具备的话，那么就可以就升起真悟空性的这个智慧如果有这样的智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呢这所有一切都是佛就是为了智慧而说的佛就是为了智慧而说的。智慧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有所接着说，欲故于系苦者，当生空心慧。那么不愿意受痛苦的人一定要去追求这个智慧不愿意受痛苦要愿意熄灭这些痛苦的这些众生呢应当去希求这个智慧，因为有这个智慧的话，那么他就可以解决一切痛苦。所以呢，他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们要熄灭这些痛苦的话，那么你们要去希求这个智慧是这样讲的智慧的重要性是这样的。本来我们都是这个学佛这个学佛有两种有两种学佛，一个是真正的学佛，另外一个呢就是心相学佛的一个心相学佛的心相有两种。真正的学佛是什么呢？真正的学佛它的目的上等最高等的话，那么就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自己就发誓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去这个修持修行真正的道这就是真正的学佛。另外一个呢就是心相，也是一个就是心相的学佛不是真正的学佛。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得到一些现实的发财，还有工作顺利，还有这个子女们呢就聪明考上大学，或者说就在外国留学等等，还有一些呢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儿女或者是这个亲人为了避免一些现实的痛苦为了避免一些现实的这个不顺利、痛苦、困难为了这一点，为了这一点点目的，他就来学佛就供佛、供养佛，还有磕头、烧香等等这些也是虽然是一种学佛，但是呢这是一个学佛的一个心想不是真正的学佛。本来就是有这样两种这样的学佛。那我们应该是要这个这两个里面呢，我们本来是可以选择最好是我们就选择这个真正的学佛真正的学佛如果我们就用为了达到暂时的目的去求佛的话， 那能不能得，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能达到这个目的是可以的，能达到，能达到。但是呢，我们的这样的这个目的的范围是非常小，范围呢就是非常小。那虽然我们就一次解决了问题，但是呢，另外的这个问题呢，还是会陆陆续续会发生的。那么这样的人世间的这些困难世间的这些灾难呢，它是无数无尽无穷的，那它就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这个目的就是相当的贼，相当的这个小，所以就我们要选择真正的这个学佛。那么真正的学佛，学佛这两个词的含义我们也首先要搞清楚。学佛那么我们所学的这个佛，他是干什么呀？他就是干什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到底要做什么事业呢？佛是从发心到成佛，他的一系列的过程有很多很多的佛故事，就是在佛的本身传里面。但是我们简单说，佛首先他为了度化所有的众生就发了菩提心。发菩提心以后呢，他在这个无数的阿僧地界，也就是说无声的一个三个无数的大界当中为了度众生，他就这个失去了自己的头手等这些很珍贵很珍贵的很珍惜的这些东西，就不是众生持戒禅定精进忍辱智慧就这样修这些流度修了无数个三个无数个大戒。那么最后呢，在菩提迦叶成佛成道以后呢，就传法在这个在这个印度呢，就转了三次法轮，就度化了无边的众生。那么我们所学的佛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们首先就是我们要知道佛是什么样的，佛就干什么的。那么学学这个什么意思呢？学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向佛学，那这就是说佛他怎么做，我们也就这样做，就跟着佛学，我们就是向佛学习跟着佛走，就是走当年佛陀曾经所走过的这些路我们就发誓我们现在就跟着走这些路，这叫做学佛。那么这样的话，佛是就发为了度众生发菩提心修流度，最后成佛转法轮，是这样的。不是这个为了自己的这些一些世间的圆满就求一些神通求一些这个小小的这些神通或者是为了就避免一些自己的灾难就做一些这个简单的这些采取这些简单的措施佛呢根本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学佛的话也不应该是这样那我们就要选择这样真正的学佛。那么真正的学佛的话，那这个目的那是学佛，那这个目的怎样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有智慧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如果没有智慧的话那就不能这个达到这样的目的。为什么不能达到呢？现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时间法来说，也没有智慧的话，那也就没办法达到这个世间圆满的目的没有智慧的话，那么就所有的这些圆满都不能成功成佛也是一样的，没有智慧的话就不能这个成佛。所以这个智慧呢就相当重要，相当重要那为什么要需要智慧呢？刚才也讲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必须要这个必须要学智慧的原因就是惜苦现在我们就是观察一下，我们要不要这些这个痛苦如果不要痛苦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有去追求这个智慧，要去吸求智慧。 如果有痛苦也可以，没有痛苦也可以，我们也不特别的求这个喜苦，也不特别的求痛苦不求什么痛苦，也不求这个幸福。随缘的话，那就随缘就不用学佛，也不用做什么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不愿意去受痛苦要得这个快乐的话，那么必须要有这个智慧那么必须要有智慧。那这个智慧呢，有很多很多种，很多很多种智慧，有世间的智慧和出世间的智慧，世间的智慧和出世间的智慧是这样。所有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痛苦呢，以智慧来解决以智慧来解决以智慧来解决。比如说现在的话我们如果有饥饿的痛苦，那么这个饥饿的痛苦那怎样解决呢就是吃饭就能够解决如果口渴的话，那么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那我们就喝水，就喝水的话可以解渴，那这个口渴的痛苦呢就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如果寒冷的话那么多加几件衣服就可以解决了。如果炎热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开放冷气就可以解决了这些都是这样解决。如果在就给其他的这个人要联络的话，那么有很多很多通信的设备这些通信的设备呢就可以解决这个困难。如果要就要出门，要出门不方便的话，那么有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它就能够就解决我们的这个问题这样的话，人类的这个智慧开发了以后呢，就出现了很多很多就东西，所以他们的这个智慧呢，已经提高了这个物质生活提高物质生活以后呢，就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呢这我们那现在我们观察一下，这样的话够不够呢还不够。为什么还不够呢我们的这个基本的困难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我们的基本就是我们的人或者是整个生命的基本的痛苦还没有解决。那这个基本的痛苦是什么呢？就是生死老病这个生死老病是人类甚至整个生命的一个基本的痛苦，基本的困难这个呢还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就不一定要学佛不一定要学佛。如果学佛的话，也不一定要选择真正的学佛这个道路如果不要的话就是这样。如果需要必须要解决这个根本的痛苦，必须要解决这个基本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要选择追求真正的这个学佛的道。因为就佛说的教，我们跟着佛的教导才能够解决这个基本的痛苦除了这个以外，那世间的圆满从以这个有史以来到现在，就是没有人能够彻底的解决生死老病的。那么这是一个佛陀的一个唯一的特点。那我们如果要解决的话就是要就跟着佛学要选择真正的这个学佛，是这样的如果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必须要学佛。那么要学佛，但是学佛也有很多很多种有很多不同的学佛的方式。那么其中最关键是哪一个呢？就是这个智慧最关键是就是智慧为什么智慧是这么重要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流传这个轮回当中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流传轮回当中就自从这个古印度的哲学家到现在对这方面呢，就是有议论纷纷，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有些教派呢认为有一个万能的伤万能的神，也就是一个造物主，他安排我们就这个流传轮回当中的，是这样。 另外一种人呢，他认为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啊，也就是说无因无缘，我们是轮回流传轮回当中的。但是呢，这些都是啊其他人的说法。咱们佛教的话，佛就告诉我们啊，我们众生为什么有六串轮回呢？也不是另外一个天啊、上帝啊，或者是一个这个有很大能力的这个人安排我们到轮回六串轮回的，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无因无缘啊流传下来的。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啊，原因就是无明，无明，也就是说我执。啊，人我执和法我执啊，我们流传那个轮回的原因就是我执，就是说无明，也就是说迷惑，我们已经迷路了啊，迷路了以后呢，我们就一直向这个轮回啊，向往轮回。佛和菩萨啊，他们呢也是就还没有成佛之前呢，他们也迷过路，但是呢啊，他们走了一段路以后呢啊，他们发觉这是错误的路，那么他们就回头走，他们没有直接啊往前走，那他们就往回走，回走了以后呢，就得到佛和菩萨的这个果位。我们还没有发现到啊，我们还没有发现到我们这是一个错误的路，那么我们呢一直还是心甘情愿的就走这一条路啊，那么我们的就流传的轮回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一种这样的一个错觉，也就是一个无明啊，就是一个迷惑啊，主要的关键的问题呢，就是一个迷惑。那如果我们啊现在没有智慧啊，只求一点世间的福报啊，或者是世间的福报也不求啊，自己去做工，就处理自己的一些生活的问题，那这样走下去的话，那么我们的前途啊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一个黑暗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如果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我们的前途就是六道众生。那么六道众生呢啊，就是哪一种道也好，都是充满啊痛苦啊，没有一个是不痛苦。那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啊，如果不学佛，没有智慧，这样一直往前走的话，那么我们的前途就是一个完全黑暗，也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一个黑暗，是这样的。如果现在我们就知道发觉我们已经迷路了，既然是迷路了，但是呢我们回去的话，那么中国的民间也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回头是岸啊，回头是岸。如果我们回头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达到这个岸边。我们从这个轮回的苦海当中往回头的话，那还可以这个上岸啊，上岸。那这样的话，现在不再向往这个轮回，不再往前走。那现在我们知道已经迷路的话，那咱们就回去啊，回到哪里呢？就是从原始是从哪里啊，这个迷惑原始是从哪里出发啊，就最后也是就回归啊，最后也就回归这个出发点啊。如果这样能回归的话，这叫做成佛，这叫做解脱。如果不能还是求一些世间的福报大多数人呢也不信佛，信佛的人也是只求一些世间的福报，这样往前走的话，那么刚才我们所讲的一样我们的在这个六川轮回当中，经过轮回的这些过程当中所发现的这些困难呢，就是无边无际。那么就虽然能够解决一个问题，但是呢另外一个问题又产生，好像是海潮一样，海浪一样，那一个解决了以后呢，又发生另外的一个，就是一直是这样的。那我们就想一个办法把这个痛苦的根源切掉断除， 断除了以后呢，啊，把这个根源断除了以后呢，我们再也不会有其他的这个痛苦，这时候我们就能够达到一个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也就是成佛。成佛的话，那么成千上万的痛苦就一刹那就可以解决，一刹那就可以解决，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在这里说啊，这个吉天菩萨也告诉我们，于啊故于系苦者，如果你愿意啊这个熄灭这些痛苦的话，那么必须要去追求这个智慧。如果不追求智慧的话，那么我们就没办法啊熄这个痛苦。所以这是很智慧呢，就是相当的重要，智慧就相当重要。好、啊。智慧，这里的智慧呢，刚才我们讲了啊，也有世间的智慧和出世间的智慧。那么这里的智慧就是出世间的智慧啊。什么叫做出世间的智慧呢？就是精通空性的智慧，就是出世间的智慧哦、啊。那现在我们要去追求这个空性，假如我们能够证悟空性的话，那么就可以断除我们的我知，也就是说污名。如果能够断除这个污名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啊，能够这个达到佛的境界啊，能够得到究竟的成佛，能够得到究竟的成佛。这也是为什么呢？啊，他现在我们就是寻找一下这个轮回的根源啊，轮回的根源怎么寻找呢？啊，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论里面也讲过。现在我们的这个无蕴啊，无蕴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肉体还有我们的心啊等等这些我们众生的身体，还有呢包括外面的这些山河大地啊，我们所见所听到的这一切法叫做无蕴啊。那么这个无蕴它是从哪里来啊？从哪里来呢？这个无蕴是一犯啊自己的业力照感啊，这是从自己的业力而来，是业力产生的。那么所谓的业啊，业就是善业和恶业。这个善业和恶业是从哪里来呢？就是由它就是由烦恼而产生啊，由烦恼的话会造业，那么烦恼而产生。那么这个烦恼是从哪里产生呢？烦恼是执着而产生的。执着就是人我执，就是执着啊。比如说啊，如果有我执的话，那么就生起贪心。比如说看到一个美妙合一的东西，看到一个美丽的东西的时候，好看的东西的时候呢，他心里就生起贪心啊，他就想我也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东西，那么我应该采取一种措施把这个东西呢啊就收回来。啊，就这么就是分析这样的这个弹性啊，或者是诚信啊。有些人呢就见到一些这个众生的时候呢，就升起诚信。为什么要升起诚信呢？他就主要升起诚信的原因是他认为啊，这个人呢以前就对我不好，或者是现在对我不好，或者是将来就他对我肯定是不好的啊，或者是我的亲属他对我的亲属不好等等啊，这样是升起这个诚信的。那么这样的贪心和诚信的根源呢，就是我执，就是这个我执。这个我执呢，啊，现在我们就知道是轮回的根本。那我们现在就主要啊，要推翻这种观念啊，这种见解就是我执。如果我们推翻这个我执啊，就打破这个我执，断除。切掉这个我执的话，那么就没有我执，没有我执的话就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就不造业，不造业的话没有业力的照感，没有业力照感的话，那么就不会有痛苦啊，不会有痛苦啊。这是一个这个这个参生轮回的一个次第。那我们要断除这个轮回的话，必须要断除我执。那么这个我执呢，怎样断除呢？啊，必须要精通这个人无我，要精通空性，要证悟空性。如果证悟空性的话，那么我们就才能够这个断除我执。如果能够断除我执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呢， 啊，这里说是等一切之所为智慧所，故于细枯之啊，当生智慧，当生空心慧啊，它的原因是这样。所以哦，就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真智真见是相当重要啊。三是祈求解脱的人就不可缺少智慧，如果缺少智慧的话，那么再学佛再学佛的话也是就只能得到一些实践的圆满，或者是就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才能够得到解脱。如果有智慧的话，那么就当下就能够这个能够就可以这个成佛啊。中国禅宗里面也就是有这样的话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为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如果真悟空性的人，真悟空性的人以前虽然是造业啊，屠杀很多很多众生的话啊，但是现在他开悟的话，那么一放下这个屠刀，那他也就是立地的成佛啊。这为什么立地成佛呢？也就是主要是因为他顿悟了，他已经悟了这个真悟，那他可以就是顿立地成佛。所以这个智慧就相当的重要，特别是在这个年轻人呢，必须要保持真知真见，老年的也是一样的啊，必须要这个真知真见。那我们的这个智慧呢，每一个人的智慧是有能力的，我们的智慧啊，不要在这个没有意义的方面使用。